第143集。
马夫人死了，萧峰将马夫人的尸身放在榻上，转身出来，掏出火种，到柴房中去点起火来。他和阿紫站在马家房外，看着马家这几间屋子烧起熊熊火焰。阿紫问萧峰：“你到哪里去呀？”萧峰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，我本该前去报仇，可是不知仇人是谁。今生今世，这场大仇是再也不能报的了。”阿紫说：“
啊，我知道了。马夫人本来知道，可惜给我气死了。从此你就再也无法知道仇人是谁了。啊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乔帮主威名赫赫，却给我整治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
萧峰斜眼瞧着他，只见他满脸都是幸灾乐祸的喜悦之情，熊熊火光照射在他的脸上，硬的脸蛋又如苹果般鲜红可爱，哪里想得到这天真无邪的脸蛋之下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恶意。霎时间怒火上冲，顺手便想重重地给他一个耳光，但随即想起阿朱临死时求肯自己，要自己照料他这个世上唯一的同胞妹子，心想：阿朱这一生只求我这么一件事，我岂可不遵呢？这小姑娘就算是大奸大恶，我也当尽力纠正她的过误，何况她只不过是年轻见识浅，胡闹顽皮呀。阿紫昂起了头，道：“
怎么，你要打死我吗？你怎么不打了？我姐姐已经给你打死了，你再打死我又有什么打紧呢？”
这几句话便如尖刀一般刺入萧峰的心中，他胸口一酸，无言可答，掉头不顾，大踏步的便往雪地中走去。
阿紫笑着说：“哎，慢着，你去哪里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中原已非我可居之地，杀父杀母的大仇也已报不了了，我要到塞北之地，从此不回来了。”阿紫侧头道：“
那你取到何处啊？”
乔峰说：“我要先去雁门关。”
阿紫拍手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要到晋阳去，正好跟你同路。”
乔峰说：“你到晋阳去干什么？千里迢迢，一个小姑娘怎么单身赶这么远的路啊？”
阿紫笑着说：“哼，怕什么千里迢迢啊，我从星宿海来到此处不是更加远吗？再说了，我有你作伴啊，怎么又是单身呢？”
萧峰摇头说：“我不与你为伴。”
阿紫说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萧峰说：“我是男人，你是个年轻姑娘，行路投宿诸多不便。”
阿紫说：“那真是笑话奇谈了，我不说不便，你又有什么不便呢？你跟我姐姐不也是一男一女的小型夜宿，长途跋涉吗？”
萧峰低沉着声音说：“我跟你姐姐已有婚姻之约，非同寻常。”
阿紫拍手笑道：“哎呦，真瞧不出，我知道姐姐是挺规矩的，哪知道你就跟我爹爹一样，我姐姐就跟我妈妈一样，没拜天地结成夫妻，却早就相好成双了。”
萧峰怒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姐姐一直到死始终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，我对她严守礼法，好生敬重。” 阿紫叹道：“
哎，你大声的吓我，又有什么用啊？反正姐姐是给你打死了。咱们走吧。”
萧峰听到他说“反正姐姐是给你打死了”这句话，心肠软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还是回到小镜湖畔去跟着你妈妈，要不然找个僻静的所在，将那本书上的功夫练成了，再回到师父那里去。到晋阳去有什么好玩的呀？”
阿紫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不是去玩的，有要紧的大事要办。”
萧峰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不带你去。”说着迈开大步便走。阿紫展开轻功随后追来，叫道：“
等等我，等等我。”
萧峰也不去理他，径自去了。行不多时，北风转紧，又下起雪来。萧峰冲锋冒雪快步行走，想起从此冤沉海底，大仇也无法得报，心下自是郁郁，但无可奈何之中抛开了满怀心事，倒也是一场大解脱。萧峰行出十余里，见路边有座小庙，进去在殿上倚壁小睡了两个多时辰，疲累已去，又向北行，再走四十余里，来到北边要冲长台关。第一件事自然是找到一家酒店，要了十斤白酒、两斤牛肉、一只肥鸡，自斟自饮。十斤酒喝完，又要了五斤，正饮间脚步声响，走进一个人来，正是阿紫。萧峰心道：“这小姑娘来拜我酒兴。”转过了头，假装没看见。阿紫微微一笑，在萧峰对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，叫道：“
店家，店家，拿酒来。”
酒保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小姑娘啊，你也喝酒吗？”阿紫斥道：“
姑娘就是姑娘，为什么加上一个小字？我干嘛不喝酒啊？你先给我打十斤白酒，另外再备上五斤给伺候着。来两斤牛肉，一只肥鸡，快点快点。”
酒保伸出了舌头，半晌缩不进去，叫道：“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位姑娘是当真呢还是说笑？你小小人儿吃得了这许多吗？”一面说一面斜着眼儿向萧峰瞧去，心想：“人家这可是冲着你来的，你喝什么人家也喝什么，你吃什么人家也吃什么。”阿紫说：“
谁说我是小小人儿？你不长眼睛是不是？你怕我吃了没钱付你账吗？”
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当的一声掷在桌上，说：“
我吃不了喝不了，还不会喂狗吗？要你担什么心？”
酒保陪着笑说：“啊，是是。”又向萧峰横了一眼，心里道：“人家可真是跟你干上了啊，这不是绕着圈的骂人吗？”过了一会儿，酒肉送了上来，酒保端了一只大海碗放在他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姑娘，我这就给你斟酒了。”阿紫点了点头说：“
好啊。”
酒保给他满满的斟了一大碗酒，心里说了：“你要喝干了这碗酒啊，不醉倒在地上打滚才怪呢。”阿紫双手端起酒碗放在嘴边舔了一点，皱着眉头说：“
好辣好辣，这烈酒难喝得很，这世上要不是有这么几个大蠢才肯喝， 你们的酒又怎么卖得掉？
酒保又向萧峰斜眼瞟了一眼，见那萧峰始终不加理睬，不免暗暗觉得好笑。阿紫撕了一只鸡腿咬了一口，说：“
呸，臭的！”
酒保叫屈说：“哎呀，这只香喷喷的肥鸡今天早上还在咯咯咯的叫呢，新鲜热辣，怎么会臭啊？”
阿紫说：“啊，说不定是你身上臭啊，要不然呢，便是你店中别的客人臭。”
其实雪花飞飘，徒无行旅，这酒店之中就只有萧峰和阿紫这两个客人。酒保陪着笑：“
啊，是我身上臭啊，当然是我身上臭了。姑娘啊，你说话留点神啊，可别不小心呐、得罪了别的爷们儿。”
阿紫说：“
怎么啦？得罪了人家？哼，还能一掌将我也打死吗？”
说着举起筷子夹了块牛肉，咬了一口还没咀嚼便吐了出来，叫道：“
哎呦，这牛肉是酸的，这不是牛肉，是人肉，你们卖人肉，黑店呐，黑店呐！”
这下酒保可慌了手脚了，连忙说：“
哎呦，姑娘哎，你行行好啊，可别净捣乱呐、这是新鲜的黄牛肉，怎么能说是人肉呢？啊，人肉哪能有这么粗的肌理呀、哪能有这么红艳艳的颜色啊？”
阿紫说：“好啊，你知道人肉的肌理颜色。我问你，你们店里杀过多少人？”
酒保笑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位姑娘啊，就是爱开玩笑。啊，信阳府长台关好大的市镇，我们是60多年的老店了，哪有杀人卖肉的道理呀？”
阿紫说：“好吧，就算不是人肉，也是臭东西，只有傻瓜才吃。哼，哎呦，我这靴子在雪地里弄得这么脏。”
说着从盘中抓起一大块煮得香喷喷的红烧牛肉，便往左脚的皮靴上擦去。那鞋帮上本来溅满了泥浆，这么一擦，半边靴帮上泥浆去尽，牛肉的油脂涂浆上去，登时光可见人呢。酒保见他用厨房中大师傅着意烹调的牛肉来擦靴子，大是心疼，站在一旁不住的唉声叹气。
阿紫问他：“你叹什么气呀？”
酒保说：“小店的红烧牛肉啊，那向来算得上是这长台镇上的一绝啊，这远近100里内提起来，谁都要大拇指一翘，这喉头啊咕咕咕的直咽馋涎呢、哎，姑娘却拿它来擦皮靴，
阿紫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个什么呀？”
酒保说：“这个似乎太委屈了一点儿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是说我委屈了我的靴子？牛肉是牛身上来的，皮靴子的皮也是牛身上来的，也不算什么委屈啊。你们店中还有什么拿手菜呀、说出来听听。”
酒保说：“啊，拿手小菜自然是有的，不过那个价钱呢就不那么便宜啊。”
阿紫从怀中又取出一锭银子，当的一声抛在桌上，问道：“这够了吗？”
酒保一见这锭银子足足有5两重，两整桌的酒菜也够了呀，连忙陪着笑说：“哎呀，够了够了，怎么不够啊？这个小店拿手的菜肴啊，有酒糟鲤鱼、白切羊羔、酱猪肉。”
阿紫说：“很好，每样给煮3盆。”
酒保说：“姑娘要尝尝滋味嘛，我瞧啊，每样有1盆也就够了，
我说了。
阿紫沉着脸，
要三盆，那就得是三盆，管得着吗？
九宝说，哎，是是，拉长了声音叫道，
酒糟鲤鱼三盆啊，白切羊羔三盆。
萧峰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知道这小姑娘明着是和九宝捣蛋，实则是在引着自己插嘴，当下就偏偏给她来个不理不睬，自顾自的喝酒赏雪。过了一会儿，白切羊羔先送上来了，阿紫说了，
一盆留在这里，一盆送去给那位爷抬，一盆放在那张桌上，那边也给放上碗筷，斟上好酒。
九宝说，啊，还有客人来吗？阿紫瞪了他一眼，
你这么多嘴，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。
九宝伸了伸舌头笑道，呵呵，要割我的舌头吧，哎，只怕姑娘还没这本事。萧峰心中一动，向那九宝横了一眼，心说，你这可不是自己找死吗？啊，你胆敢向这个小魔头说这种话。九宝将羊羔送到萧峰桌上，萧峰也不说话，提起筷子就吃。又过一会儿，酒糟鲤鱼酱猪肉等陆续送上，还是每样三盆，一盆给萧峰，一盆给阿紫，另一盆放在另一个桌子上。萧峰来者不拒，一一照吃。阿紫每盆只尝了一筷子，就说，
臭的烂的，只配给猪狗吃。
抓起羊羔鲤鱼猪肉去擦靴子。九宝虽然心疼，却也无可奈何呀。萧峰眼望窗外，寻思，这个小魔头当真讨厌呐，给他缠上了身，后患无穷。阿朱托我照料他，这人是个鬼精灵，他要照料自己绰绰有余，压根儿用不着我操心。我还是避之则吉，眼不见为净吧。正想到此处，忽见远处一个人在雪地中走来。隆冬腊月，这个人却只穿着一身黄葛布单衫，似乎丝毫不觉得寒冷。片刻之间来到近处，但见这个人40来岁年纪，双耳上各垂着一只亮晃晃的黄金大环，湿鼻阔口，形貌颇为凶狠诡异，显然不是中土人物。这人来到酒店门前，掀帘而入，见到阿紫微微一怔，随即面有喜色，想要说话却又忍住了，便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。阿紫说，
有酒有肉，你如何不吃啊？
那人见到一张空着座位的桌上布满了酒菜，说道，
是给我要的吗？多谢师妹了。
说着走过去坐下来，从怀中取出一把金柄小刀，切割牛肉，用手抓起来便吃，吃几块肉，喝一碗酒，酒量倒也不弱。萧峰心道，原来这个人是星宿海老怪的徒儿，他本来就不喜欢此人的形貌举止，但见这个人酒量颇佳，便觉得倒也不十分讨厌。阿紫见那个人喝干了一壶酒，就对九宝说，
把这些酒拿过去给那位爷抬。
说着双手伸到面前的酒碗之中搅了几下，洗去手上的油腻肉汁，然后将酒碗一推。酒保心想，
这酒这还能喝吗？
阿紫见那酒保神情犹豫，不来端酒碗，就催他，
快拿过去呀，人家等着喝酒呢。
酒保笑着说，呵呵，姑娘，你又来了，这碗酒怎么还能喝呀？
阿紫板起了脸道，
谁说不能喝呀？你嫌我手脏吗？这么着吧，你喝一口酒，我给你一锭银子。
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一两重的小元宝来，放在桌上。酒保大喜呀，说道，
喝一口酒便给一两银子，那可太好了啊！别说姑娘不过洗了洗手，就是洗过脚的洗脚水我也喝了。
说着端起酒碗就喝了一大口，不料啊，酒水入口便如一块烧红了的热铁，在炙烙舌头一般，剧痛难当。酒保哇的一声，口一张，酒水乱喷而出，只疼得他双脚乱跳，大叫：“我的娘啊！哎呀，我的娘啊！”萧峰见他这等神情，倒也吃了一惊，只听得他叫声越来越模糊，显然是舌头肿了起来。酒店里头，掌柜的、大师傅、烧火的、别的酒保听得叫声都涌了过来，纷纷询问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那酒保双手扯着自己的面颊，已经不能说话，伸出舌头来，只见舌头肿的已经比平常大了三倍，通体乌黑。萧峰又是一惊啊，那是中了剧毒啊！而这个小魔头的手指只是在酒中浸了一会儿，这碗酒就毒得如此厉害。众人见到那酒保舌头的异状，无不惊慌，七嘴八舌的乱嚷嚷啊，
这是碰到了什么毒物啊？
哎呀，是给蝎子蛰上了吗？哎呦，这可不得了了，
快去请大夫。
那酒保伸手指着阿紫，突然走到阿紫面前，跪倒在地，咚咚咚磕头。
阿紫笑道，哎呦，这可当不起，你求我什么事儿啊？
酒保仰起头来，指指自己的舌头，又不住的磕头。
阿紫笑着说：“要我给你治治，是不是呀？”
酒保疼的是满头大汗，两只手在身上到处乱抓乱捏，又是磕头，又是拱手。阿紫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把金柄小刀，和那施鼻人所持的刀子全然相同。只见他左手抓住了那酒保的后颈，右手金刀挥去，嗤的一声轻响，便将那酒保的舌尖割去了短短的一截。旁观众人是失声大叫啊。